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解释了三超德的意义，信望爱三德有助于我们跟随基督，即使跌倒也能重新站起来。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再次为中东、乌克兰和缅甸呼求和平。他指出，在战争中赚钱最多的是制造武器的人。各地信众向教宗恭贺主保快乐。教宗接见前来述职的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主教。天主将三超德倾注在我们内，预备我们承受永生。教宗方济各4月24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在讲解了致意永劫四书德后，教宗本周在要理讲授中就信望爱三超德展开省思。天主教教理第1813条阐明，超性的德行激发所有伦理德行，并使之定型而活跃起来。超性的德行是由天主注入信友的灵魂的，为使他们能以天主子女的身份行事，并证得永远的生命。教宗指出，四书德虽然能激励人们英勇行善，却暗藏着一个危险，即变成孤军奋战的个人英雄。然而三超德的洪恩是在圣神内活出的生命。教宗表示，这是基督信仰至关重要的幅度，与团体紧密相连，而且是三超德固有的内涵。基督徒绝不孤单，他之所以行善，并不出于个人努力的巨大付出，而是因为作为谦逊的门徒，他亦步亦趋跟随耶稣善师。因此三超德是自我满足的一大解药。多少次某些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男女，恐怕会在他们认识的人眼中变得自负傲慢。教宗强调，福音提醒我们戒避这危险，骄傲是很强的毒药，只要小小一滴就能足以毁掉整个美善的生活。一个人可以做出不胜枚举的善行，可以收获歌颂和赞美，但他做这一切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为了抬举自己，那么他称不上是个有德行的人。有些情况有时会制造痛苦，为了予以纠正，三超德注意良多。特别是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在符合伦理的良好意向落空的时候，教宗最后鼓励道，假若我们向圣神敞开心扉，他会在我们内重振三超德。假如我们丢失信心，天主使我们再次向信德打开心门。如果我们灰心丧志，天主在我们内唤醒望德。要是我们心硬如石，天主必定用他的爱使之变得柔软。 乌克兰、中东和缅甸。教宗方济各4月24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为这些国家发出呼吁，持续恳求和平。教宗将目光转向中东，特别是加沙地带。他说，那里在战争中受了很多的苦，为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享有和平，愿他们是两个国家自由且关系良好，让我们为和平祈祷。教宗念及东欧的冲突，以及那些年纪轻轻就在战场上丧生的乌克兰青年。教宗谴责道，在战争中有些人受苦，有些人却发财，战争始终是一场挫败，在其中赚钱最多的是制造武器的人。拜托，让我们为和平祈祷。普世教会于4月23号庆祝圣乔治瞻礼。圣乔治是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教宗的主保圣人。当天，向教宗的祝贺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许多人的祝贺抵达圣马尔大之家。教宗在那里私下庆祝主保瞻礼，有些人通过虚拟世界在社交媒体上向教宗表达关切和感激之情，并保证为教宗祈祷，愿天主护佑他。向教宗祝贺主保瞻礼的人中也有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他在一封贺函中写道，意大利人民和我个人向您致以最热诚的祝贺，也亲切地祝福您健康幸福。马塔雷拉总统也提到教宗最近为中东的战争发出的呼吁，任何人都不该对他人的存在进行威胁。在这纪念圣乔治瞻礼之际，总统再次向教宗表达意大利人民的关怀之情和他本人对教宗的重大宗徒使命的最高崇敬。在过去的几年里，教宗在圣乔治这一天以不同的举措庆祝主保瞻礼。2013年他当选博多禄继承人的第一年，他在梵蒂冈保禄小堂与枢机们举行弥撒。2018年他通过教宗赈济所为罗马民爱会和其他照顾穷人的机构分发了大约5000份冰激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他再次通过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向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一些医院赠送了一些呼吸机。2021年疫情仍在肆虐，圣乔治瞻礼当天，教宗决定与等候接种疫苗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共同庆祝他的主保瞻礼。他突然来到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看望了在那里等候接种疫苗的大约600人，他们都是得到罗马一些机构和仁爱传教修女会照顾和接待的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在问候和掌声后，教宗在遵守卫生规定的情况下和大家一同分享了一个巨大的巧克力复活蛋。4月22号上午，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前来述职的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主教。述职后，卡拉布里亚地区主教团主席雷焦卡拉布里亚总教区莫罗尼总主教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概述了此次述职。这是一次非常亲切的会晤，期间教宗接待了我们，聆听了我们，并嘱咐我们亲近关怀，关注我们区域的问题。在会谈中，主教们畅所欲言，讲述自己教区的经历，回顾了地方和教宗所关心的主题，移民、 青年、工作、教会的关怀。卡拉布里亚地区是个美丽的地方，无论是土地本身还是那里的居民。莫罗尼总主教说道，我们和教宗首先强调了接纳，这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观念，而是符合实际的接纳。我们只要看看移民问题便可知。会晤中谈到这个地区的所有海岸，爱奥尼亚海岸，以及从雷焦卡拉布里亚绵延至克洛托内城的蒂勒尼安海岸。一年前，一艘从土耳其出发，载满移民的船只在库特罗海岸附近沉没，导致94人丧生，其中包括35名未成年人。但是，教会就在那里，总主教强调，尽管情况困难紧急，我们的民爱会在悲惨时刻出现。若不是如此，我想，那我们的团体就会溺水。在意大利南部，存在着一个多年的老问题，即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前往北部或干脆出国寻求出路。这真是大失血。这是卡拉布里亚地区主教和教宗谈论的另一个问题。莫罗尼总主教解释道，我们向教宗讲述了作为教会，我们教区目前正在做的工作，不是为了绑住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应该自由地去创造经验。相反的，我们是为了促使很多没有在卡拉布里亚找到发挥空间，现在身处异乡的优秀人才重返故乡。我们的努力包括尽量支持年轻人的项目，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着眼全球，立足本地。接着，这位卡拉布里亚地区主教团的主席高兴地表示，教宗感受到了雷焦卡拉布里亚地区牧人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兄弟情谊。这一美好的和谐一致，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问题，而是携手向前，这是最美的一个面向。他说，总而言之，教宗在这条兄弟情谊的旅途中鼓励我们，在团结合一中展现出我们的特质。教宗还强调了他殉道的一些基础，即传教和走出去的教会。对此，感谢天主，我们也在同道偕行的道路上前行，有许多美妙的现实，而最重要的是可感受到的人性。述职结束后，卡拉布里亚地区的主教们要带回到自己团体的教宗的话语，那肯定就是勇气二字了。莫罗尼总主教最后说道，看，教宗告诉我们，加油，让我们继续前行，向前迈进。他的这种力量支撑着我们，教宗就在我们身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自我价值与两性关系之间紧密相连，在婚姻生活中，夫妻两人本来就是两个圆，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些不同的地方，这是正常的。如果要求将两个圆完全重叠，即使是双胞胎也不可能做到，更何况夫妻是来自两个不同背景的人。为此， 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昭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详细阐述了什么是自我价值。首先，自我形象是从背景学来的。任修女说，自我价值是主观上对自我的评价，是自己十分主观的评价。这个评价的高低来自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和评价。如果父母把我们看得很高，我们主观的感觉也可能把自己看得很高。如果父母把我们看得很低，我们也会把自己看得很低。人与人来往的过程中，每一次跟人接触时都会衡量，为这个人而言，我是否重要。比如说，一对夫妻往来时，双方有意无意地衡量着，我为对方重不重要，他是否重视我，他是否倾听我所说的，他尊重我还是轻视我，现在跟我说的话是否是他的心意。换句话说，心里是在揣测着，现在他待我如客人，他是真的把我当成客人，还是很讨厌我。人与人交往时，每一次都会去衡量，即使是小孩子也不例外。可是做父母的会认定孩子还小不懂事，他的确还小，理智上也还不懂，但他的感觉十分灵敏。像出生不久后的孩子，哪怕只有十个月大，就能体会到你对他重不重视。虽然无法理解，却能够感觉体会当时的气氛。任修女举了个实例，有一对夫妻第一胎生了个男孩，这小宝贝是长子也是长孙，全家都洋溢着欢喜的气氛，非常高兴。小宝贝从医院抱回来的第一天，爷爷奶奶看见宝贝睡了就说，宝宝在睡觉，全家都不许讲话，让宝贝好好睡觉，大家都要小声一点，不能把宝贝吵醒。因此小宝宝从医院回来的第一天就感觉到我很重要，他无法理解却有感受，这个我很重要已经在他的血管里流动了。等到第二个孩子来临时，可能是个女孩。传统上父母对女孩子不是很重视，幸好她是第一个女儿，也就是长女，所以欢喜的气氛还是很浓厚。在家里的排行对于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塑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长子长女都很宝贝，即使第一胎生的是个男孩，第二胎是女孩，这小女孩依然很幸运。她对自己的主观评价会觉得我也不错，很受欢迎。直到第三个孩子出生，事情就不大对劲了。任修女分享到，有一名找她谈话的妇女在家里排行老三，前面第一个是男孩，第二个是女孩，她是第三个。他们家一共有十二个孩子，在以前的社会里，一家生十一二个孩子是常有的事。这名妇女在57岁的年纪来找天主教的家庭咨商师，她的后面还有两个妹妹，分别排行第九和第十二，其他的都是男孩。我们看他的排行就知道，所有的威风都给头两个孩子占去了。等到他来的时候，又是一个女生。次子次女的这个次字，好像次等货一样伤人。再加上又是一个女生，所以觉得很不舒服。现在他不仅是次等货，还是个赔钱货，因此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名妇女一进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生病， 我只有在生病时才会得到爸爸妈妈的注意。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会生病。已经57年了，主观上都还认为自己不被重视，只有生病时才被重视。因为生病才被重视，所以到现在还是要常常生病。仁修女指出，她已经发展出一个次人格，因为感觉别人不重视自己，只有生病才能得到关心和照顾，所以直到现在，有机会就生病。这是她处理感觉上没有价值和不被重视的拿手绝活。由于她是个女生，又夹在长女和好几个男生当中，所以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但是感觉不一定是事实。这名妇女的档案上清楚写着她是老师，推算回去她所成长的年代，她能受教育成为一名老师，她在家人眼中肯定是相当宝贵的。仁修女说，她不敢用十分宝贵这个词，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加上她也感受到自己不被重视，可能客观上她有点不被重视，但事实上她的父母并没有亏待她。她这种不被重视的感觉，就会主观的对自己的评价很低，在与人来往当中也会不断衡量着我不重要。在兄弟姐妹之间的排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做父母的人都知道，当三个孩子接连来临时，我们一进门，第一眼一定先看大儿子。有许多父母都说，对老大的感情就是不同，也投入的特别多。第二眼看到的是大女儿，第三眼可能还看不到次女，因为他太小了。他小时候父母认为他不懂事，把他当成小猫小狗，可是他的感觉十分灵敏，从那时开始他就觉得我不重要。这个我不重要十分主观，是从背景里学来的。事实上父母并没有对他不满意，不重视他，可是他主观的在日常生活中搜集了很多这样的材料。也许有人会说，老大是长子长孙，自我价值一定很高，一定很能肯定自己，非常顶天立地。其实也不尽然，自我价值除了来自父母对他的感觉外，自我的独立性也十分重要。所谓的自我独立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自我的需求和学习能力。有些长子长孙被保护的特别多，但是他们并没有机会好好学习发展生活自理的能力。同时爷爷奶奶和父母在嘴巴上爱了很多，但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好好陪伴这个孩子。他们帮孩子做了很多事，养成他依赖的个性，造成他没有独立的能力，他的内在还是空空的。主观上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很了不起，但内心里却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有一种优越感，而优越感和自卑感是一体的两面，是同一个东西。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个人在家里的排行与他对自我评价的相关性。排行容易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就像我们常揶揄的，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这种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况。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仁修女的带领，认识如何帮助孩子提升他的自我价值。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